各位法师、居士大德，阿弥陀佛。我们继续介绍嗔心的部分，96页最后一行开始。眼如生盲障，耳不闻无碍法，故口如哑阳障。这是说眼睛像天生的瞎子，看不见，或者是有种种眼睛的毛病，有这种障碍，或者是因为身在边地没有佛法的地方，所以没有办法宣说佛法，就口如哑阳，嘴巴像哑巴的阳，就是没有办法宣说佛法的意思，所以就没有机会听闻佛法。这两个呢，都是因为曾经嗔心毁谤三宝，不恭敬佛法所得的果报，就是没有办法见佛闻法。无惧相好相，故鼻根破坏障。不惧相好就是长得丑陋，那个鼻根有障碍，不能辨了众生语言故，成就舌根障。这个就是譬如说哑巴没有办法表达语言，轻见众生故，成就身根障。这就是因为过去轻见众生，瞧不起别人，果报呢就是自己的身体有残缺，或者四肢不全等等。那以上所说的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根的障碍，最主要是不恭敬啊，或者是毁谤三宝。譬如说在过去不但没有建造佛塔塑造佛像，还对佛像任意的批评比较，这个就是不恭敬佛宝，或者对经书不恭敬，随便把它丢在地上，或者从上面跨过去，或者是把它跟杂物放在一起，然后上面沾满了灰尘，这个都是不恭敬法宝。或者藐视说法的法师，批评僧众啊，批评出家众，然后心存恶念啊，就是对出家众呢啊怀不好的念头，这个是不恭敬僧宝，这样都会造成五根的障碍，成就一根障啊，这就是指一根的障碍。一根的障碍就是经常感觉到心烦意乱啊，没有办法修止修观啊，持戒也持不好，然后修禅定也没办法得定，那当然也没有办法修观，没有办法开发智慧啊，这个是一根上有了障碍。可是这个障碍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我们曾经阻挠别人讲经说法，或者是干扰别人修行，干扰别人诵经啊、打坐啊，或者是做任何的修行的那个功课的时候，我们干扰到他，因此今天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也受到种种的干扰，或者是阻碍别人行善，所以我们在这一世一根上就会有种种的障碍。如果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常常觉得精神上受到干扰的话，那就是曾经扰乱过我们的上师，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同参道友，扰乱他们的心，那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心也被扰乱。如果是被邪灵侵占然后发疯的啊，被附身的啦，中邪的啦，着魔的啦 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就是对本尊或者是咒语否定他们，或者是低估他们的那个能力，内心轻视、瞧不起或者是毁谤任何佛菩萨的形象，他都没有把它放在眼里，或者心里面都不相信，就会有这样的果报。不持三种律仪故，成就深业障。这个是不守戒律，然后因此犯下了十二业，接下来就是十种恶业。那三种律仪指的是律仪戒、摄善法戒还有饶益有情戒，破了这三种戒，然后犯下杀盗淫三种三那个深业，恒起四种过失故，成就语业障。好，我们就知道他是妄语、离间、恶口、绮语四种口业的障碍，多生贪嗔邪见故，成就意业障。好，这就是贪嗔之三种意业的障碍。这个是讲说那个犯下十二业，因为嗔心犯下这十二业，因此有种种的障碍。贼心求法障，断绝菩萨境界障。贼心求法就是没有真正的发心求法，不是自己真心诚意要求法，可能是被人家拖来的，半信半疑来的，并不是真正的发心想要求法，或者是剽窃佛法。因为贡高我慢，所以他也不去寻求上师，或者是依止上师，他可能就自己看看书啊，上上网啊，然后收集一些资料啊，这个都是属于剽窃佛法。因为你对佛法没有恭敬心，对说法法师没有恭敬心，觉得自己来就可以了，自己修盲修瞎练就可以，这个是因为贡高我慢的关系，或者是为了自己或者家人才来求法的，这个也是很占大多数，不管是为自己求还是为家人求，求财的啦，求富贵的啦，求健康长寿的啦，家人有生病的就到佛法里面来求嘛，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忙家人的那个病可以赶快好，所以有求健康长寿的啦，那个家庭问题的啦，事业问题啦，子女的问题啊，通通到佛法当中来求。这个呢就不是为了利益众生才发心修学佛法，而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所以这个动机跟发心都不是大乘菩萨道的发心。大乘菩萨道的发心就是菩提心嘛，为了利益众生。为什么要成佛？因为成佛才有能力度众生，所以我才要成佛，我不是自己要成佛，是为了众生才发愿要成佛，这个才是大乘的发心。那为了自私自利而来学佛修行，这个动机呢都是不纯正的。那这不纯正的发心跟动机，就使得我们曾经过去也曾经亲近过佛法，也曾经发下了菩提誓愿，可是很快就退失了。为什么？因为这一世没有真正发心求法，所以过去曾经发的愿也很快退失，所以就很难契入菩萨境界，反而让魔障呢有现前的机会。这就是讲到断绝菩萨境界障是怎么来的，就是这样子来的，没有正确的动机跟发心来学佛修行，因此才会有着魔的机会。 于菩萨勇猛法中心生退却障。啊，这个也是因为退失菩萨发心，所以心生退却，不能够精进行利他的事业，菩萨事业。啊，就心里想说，我自己都度不了了，还想度众生，算了，我还是顾自己就好了，就是心生退却。因此自己的修行障碍就现前，于菩萨出离道中心生懒惰障。啊，这就是心根本就没有想出离嘛。啊，修了半天并没有真正的出离心，当然就没有菩提心。啊，所以还会单着在世间的快乐当中。啊，所以他在从事世间的这些吃喝玩乐的时候，他都是精神百倍，可是一修法，啊，一诵经一念佛就频频打瞌睡。哦，我们常常形容说上课一条虫，下课一条龙，就是这个意思。哦，那想要修观想呢，这样观观观观观就睡着了。哦，要不然就是脑筋一片混沌，哦，头昏脑胀，然后观不起来，这些都是修行的障碍。明明知道不应该有这么强烈的贪，可是偏偏就没有办法把它压抑下来，越压贪越强，反作用力，越想要用压抑的方法，可是偏偏贪欲就越强。想尽了各种办法，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升起处理心，这些都是因为过去呢太放纵自己的贪欲，没有修念死无常，没有修出离，才会有这些现象发生。啊，或者是曾经冒犯伤害到护法，所以才会啊导致今天想要学佛修行障碍重重，要不然就是很多的干扰。于菩萨智慧光明门中心生止息障。这就是一谈到修行呢就懒懒的提不起劲来，心生懈怠懒惰，所以不想开发智慧呢，也不想解脱，很少升起这样的念头，都是想世俗的那个啊，怎么样追求世俗的安乐的，这样的想法比较多。于菩萨念力中心生劣弱障。好，这就是因为自己的意志很薄弱，常常被烦恼啊业力或者习气打败，自己做不了主，所以就很难成就菩萨的正念力。于如来教法中不能住持障。好，这就是对于如来的正法不能够安住，不能够保持。啊，听了半天修了半天都没有什么用，学佛学了半天，碰到事情还是原来自己那一套，没有办法运用佛法的智慧来解决问题，要不然就是寻求世间的种种善巧方便，算命啊卜卦看风水，这就是世间的善巧方便，没有办法把学来的这些佛法的智慧运用在解决问题上，或者是调伏烦恼上面，或者克服障碍上面，都没有办法用得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过去仇恨的心态啊，因为我们过去藐视、漠视、看清佛法，常常舍弃佛法，尤其当我们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啊，我们是问问自己嘛，是要命呢，还是选择佛法？生命跟佛法你选择哪一个？你只能选择一个的时候，你是选择佛法呢，还是选择要活命？当然是先活下来再说。哦，只要能够保命，不惜破戒啊，哦，什么妄思菩提心啊，还是什么恼害众生的，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只要能够保命就好。大部分的众生还是这样，所以我们过去世就常常在舍弃佛法。不要说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现在问问我们每一天当中， 我们心跟佛法相应的时间到底有多少。明天是假期，今天晚上可以玩通宵啊。问问现在的众生，今天晚上喜欢去参加 party 啊，还是要来上课啊，还是要去看那个偶像剧啊，哈，还是听音乐会啊，啊，你最喜欢的嗜好，你是选择你最喜欢去做的那从事的事情，还是要选择来听经文法，或者是修一座什么静坐了，还是听一段经文，还是看一段经文，你是选择哪一个？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还是啊选择世俗的那个娱乐会比较多，因为上班都已经身心很疲累了，所以我们就想轻松一下，放松一下，啊，所以就世间那些娱乐可以让我们身心减少压力，啊，紧张。它有一种调剂身心的作用，所以一般人都会选择这种放松心情的方式，而不会选择修行的方式。所以我们每一天其实也很多机会都在舍弃佛法，当我们有所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选择，除非我有时间啦，还要有精神啦，啊，所有世俗的那个该做的事情我都做完了，我如果还有空还有精神的话，我才来看看书啊，听听 CD 啊，还是打打坐啊，把佛法当作一种消遣，大部分都是这样比较多，啊，在座的各位例外啦，不然不会坐在这里，对不对？去参加 party 了。我们是说一般的世俗人大部分都是做这样的选择。所以我们才会不管这一世怎么样的用功来学佛修行，但是进展很慢，就是进步很慢。很多在座的同修都已经修20年以上了，20-30年啊，说不定半辈子都已经学佛修行，这么长的时间，早早都应该成就才对。那你们是发愿再来的，所以也是例外了，要不然一般来说20-30年都应该成就才对，好，没有小成就，有没有大成就，也有小成就，所以我们就知道所有的过失都是从哪边升起的，于菩萨离身道不能清净障，于菩萨无失坏道不能修习障，随顺二乘正位障，远离三世诸佛菩萨种性障。好，不能亲近大乘佛法，然后不能够修习大乘佛法，那就是说闻思修，听闻思维修习大乘佛法，都没有什么机会。那没有机会闻思修大乘法教呢，那只有随顺小乘，啊，就修习小乘，然后证阿罗汉啊，或者是辟支佛的果位，啊，这边讲的二乘就是指声闻缘觉小乘人来说的，啊，那就只有证小乘的果位了。因此远离能够成就三世诸佛的大乘菩萨种性，就会有这样的障碍。以上介绍完了，嗔心会造成哪一些障碍？几乎一切的障碍都是由嗔心而生起的。所以，到底怎么对治嗔心就非常非常重要了。我们都不愿意发脾气，也不喜欢动怒，也不希望跟众生结怨。可是那个脾气来的时候，真的是还很难克制，那是因为我们过去是熏习的太久，就是我们八识田那个嗔恚的种子习气太强太强，强过我们的修行力，所以我们会刹车都来不及，已经又叫又跳，然后发完脾气，一阵刮风，那个刮台风之后，然后才说，哎，我怎么我不应该发脾气，哎，我怎么样啊，在后悔，可是都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防范未然，在平常呢就做好对治法，希望能够把嗔恚习气的种子连根拔除，念念发起的都是慈悲心，不再有愤恨恼气害，这是我们的目标。它没有很困难，没有很困难。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嗔恚心起的时候怎么办，我们有哪一些转念的方法。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动的都是不好的念头，对不对？我们就会很生气啊，然后想说希望对方啊长得丑啊，然后受苦啊，他越开心我就越生气啊，他越苦我就越高兴啊，所以希望他受尽的种种的苦难，然后希望他贫穷潦倒啊，然后希望他恶名昭彰，希望他死后堕恶趣啊，最好给我下地狱啊。所以生气起来的动的都是不好的念头，可是我们这样子嗔恨的结果，他会不会下地狱？他会不会那个变丑啊？然后被穷苦潦倒啊？啊，会不会恶名昭彰？不会，结果是我们自己受到这样的果报，因为我们发这样的恶念，果报全部回到自己的身上，所以结果呢是我们自己，因为发脾气就是果报是面貌丑陋嘛，啊，结果是我们自己长得丑陋，然后我们自己在受苦，因为发脾气起嗔恚心就会造恶业，然后恶业就会要受苦报，所以我们发脾气的结果是自己受苦报，然后自己穷困潦倒，然后自己恶名昭彰，然后自己死后堕恶趣。好，所以我们嗔恚的结果是自己受果报。那我们这样想一想看，可不可以不要发脾气啊？如果还是不可以的话，那就想想对方的优点吧，啊，他总是有优点吧。可能他为人很大方啊，虽然脾气不好啊，可是他不发脾气的时候还蛮好的啊，想想他曾经对你有什么好处。或者是他也蛮静静的啊，啊，或者也很喜欢行善啊，喜欢啊，生活的那个习惯也蛮好的啊，喜欢干净啊，啊，总是有一些优点吧。如果这个人实在是恶性重大，从头到尾里里外外我都找不到一点点优点的话，那这样的人活着实在是很可怜。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一个脚踏进地狱了，只剩下这一口气还在。如果他真的是很恶的人，然后他每天都在造很多的恶业，那死后一定是下地狱嘛。哦，所以他这边只要呼吸一断，马上就下去了，不用经过重阴身。所以这样的人实在是非常可怜，我们想度他都来不及，怎么会恨他呢？好，这样想一想看，可不可以心平气和一点。如果还不可以的话，就再想他今天会这样子对待我，我如果相信因果的话，一定是我过去曾经可能得罪过他嘛，啊，我的业报现前嘛，啊，所以他今天这样子来伤害我，实际上是帮我消业障，因为没有造的不会报在我们身上嘛。那今天会报在我们身上，一定是我们过去有造过这样的恶业，跟他结过这个怨结，所以他今天才会这样子来伤害我。那在伤害我的当下是在帮我消业障，我如果不能够忍受的话，再把他嗔恚再把他加害回去的话，变成说我不但旧的业障消不了，我还在加上新的业，那冤冤相报怎么何时了。所以那个一定不是解决的办法，没有办法根本解决。好，我如果继续发脾气的话，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欢喜受报。啊，想想他帮我消业障，还可以成就我忍辱的功德。我如果能够忍耐的话，我就成就忍辱的功德。 哦，所以他帮我消业障，还帮我成就那个忍辱的功德，而且他不惜伤害我，造下恶业，他以后还要不要受报？他还要受报啊！所以他等于牺牲他自己造业，然后来清净我的业障，然后来成就我的功德。他是不是很可怜？同情他，最好发愿度他。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怎么样从嗔恚当中那个脱离出来，可是他还不知道，因为他还会起嗔恚心，然后来伤害我，所以我应该反过来发菩提心来救度他才对。这样可不可以不发脾气了？如果还不行，我们就在想慈心有什么功德。如果我可以断除嗔恚，每天都慈心充满，有什么功德呢？我可以夜夜好眠，不做噩梦，夜夜吉祥到天明。如果我有慈心的话，不但受到人人的尊敬，而且呢还受到诸天的守护，天人也是很喜欢善行善的人，慈心的人，所以诸天护法也会来护持你，守护你。因为心平气和，慈心充满，很容易得定。因为我们得定的先决条件就是你要先有那个身心清安喜悦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很容易就入定。好，我们如果焦躁不安，然后很烦的时候，是很难入定的。所以一个慈心充满的人，他入定非常非常的快速，因为身心柔软，宁静安详，喜悦慈悲，很快就入定。这就慈心的功德，而且不会受到火烧、中毒、刀伤等等的伤害，临终不会昏迷，死后升天，这些都是慈心的功德。想一想慈心的功德对我比较有好处。嗔心是所有使我障碍现起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还是早早断比较好。如果再不行，就意念佛术士所行的功德。佛曾经是忍辱仙人的时候，被割力王节节肢解，一块一块身体，一块一块一片一片肉，割下来，整个肢那个身体呢被肢解开来，可是他没有升起一念的嗔恚心。这个就是我们修忍辱功德最好的榜样，就是以佛过去是修忍辱作为我们的榜样，依教奉行。如果还不行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家伙拿来把它拆了。这个家伙拆了之后，就是32种不净物的聚合体嘛。他这个人，我最恨的人，他就是头发啦、指甲啦、全身的毛，然后骨头啦、五脏六腑啦，就是这些东西啊。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分析，我这么恨他，我到底恨他什么地方？我恨他的头发吗？好像也不是恨他的头发，恨他的牙齿吗？好像也没什么道理恨他的牙齿，恨他的全身的皮肤嘛，好像也恨不起来，恨他的骨头嘛，更奇怪，恨他的肝心脾肺症，然后小肠大肠膀胱，好像也不是，我也不是恨他的五脏六腑， 更不可能恨他的大小便啊，眼泪啊鼻涕都不可能是我们恨的对象。所以我们把他这样子分析开来，其实他就是这三十二种不净物的假合，这样的一个我恨的仇人。可是我们一一分析，那我们的恨不晓得要放在他身体的哪一个部分，找不到地方放我们的怨恨下去，因为都不是啊。所以这时候我们的怨恨呢，就会好像在水中作画一样了无痕迹，因为你分析到最后，哎，恨不起来了，好像没有什么理由恨，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再不然呢，就送他礼物，好，不要再考虑什么，哎呦，面子不面子的问题，好，我先认输，好像我比较那个。一般都会为了争面子，不愿意先自己认输，没有关系。我们知道他最喜欢吃巧克力，我们就送一盒巧克力，然后一束鲜花。你不好意思去拜访他，我们可以转送嘛，请他的好朋友帮我们转送。那他可能接到你的礼物的那个当下，对你的仇恨怎么样，烟消云散，这也是一个好办法。送他礼物，如果这些都没有办法，那就发菩提心吧。因为这些方法也都只是暂时的善巧方便，帮我们消消气这样而已，可是我们嗔恚的种子还在，所以他也不能够彻底的解决这个仇恨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来练习发菩提心看看。怎么发呢？想到这个仇人可能曾经是最疼爱我的，我最亲爱的母亲，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这次为什么变成怨敌？那可能就是他那一次当我母亲的时候，那我跟他关系没有相处得很好，所以接下怨结，那这一次才会成为仇人。可是他也很有可能是我往世的母亲啊，因为我们无量劫以来轮回到现在，不晓得轮回了多少次，所以我们的母亲如果要累积起来的话，也是比须弥山还要高，因为我们轮回的太久了，母亲太多了，所以任何一个六道众生都有可能曾经是我的母亲，对不对？只是我们没有宿命通忘记了。我这次有母亲，我上一世是人的话也一定有母亲啊，那在上一世还是有母亲啊，所以我应该是很多母亲。所以我们周遭的任何众生都可能曾经是我们的母亲过，因为这一世会成为家人或者亲朋好友，或者是跟我们有一些关系的有因缘的人，都可能是我们的母亲。好，因为没有因缘是碰不到的，那只有成为亲人才是因缘最深。所以我们就把一切六道的众生都把它看作曾经是我们的母亲。那我们的母亲对我们有什么恩德？哦，那恩德太大了。如果没有母亲就没有我，因为我是她生的，对不对？所以光凭怀胎十月把我生下来这个恩德呢，我这辈子孝顺都已经还不完了，更不要说她把我拉拔长大费尽了千辛万苦，对不对？所以我们想一想母亲是怎么样栽培我们的，好，从怀胎十月她受了多少的苦， 要吃什么都不敢乱吃，怕吃坏东西伤到胎儿，生病也不敢乱吃药，因为怕变畸形。什么对胎儿好的他就去做，都没有想到自己。体格大肚子都不方便，可能连工作都丢了。他也不能像过去这么自由自在，说要出去旅游就出去旅游，高兴干嘛就干嘛，也不可以快步走，也不可以跑，然后也不可以跳。还有更多的孕妇的禁忌，什么不能够钉钉子啦，不能够提重的啦，不能够垫脚尖啊什么。他失去了自由，然后念念要为婴儿着想，生怕出了一点差错，然后十月怀胎，才冒着生命的危险，带着犯下最大的痛苦，就是受了最大的痛苦，然后把我们生下来。因为在古代很多难产死的嘛，所以他等于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把我们生下来。好，那现在因为医学比较发达可以剖腹，可是古时候没有。好，所以胎儿大一点就难产就死了，所以他等于是在舍命，而且生产的痛苦也是非常的痛嘛，这样把我们生下来。那生下来之后才是苦难的开始，因为他要开始悉心百般呵护，悉心照顾。好，如果是自己喂奶的话，他等于说把他身体的精华都给了这个婴儿，而且又怕他冷啊，又怕他热啦，又怕他生病啊，又怕他饿到啦。没有一念是离开婴儿身上的，半夜也还要起来喂奶，也不能好好睡觉。他的睡觉是偷时间，就是婴儿好不容易睡着了，赶快睡一下，赶快眯一下眼，这样子非常非常的辛苦。那生病的时候他比谁都还急，巴不得帮他病这样子，随时都要小心看着，危险物品要放高高，怕他抓来就吞下去了，又怕他烫到，开水要放好，又怕他伤到，又怕他跌下来，所以随时那个视线都不能够离开婴儿半步。这是多大的耐心才可以做得到，所以母亲真的很伟大。那等到我们慢慢长大，他还要牙牙学语，要教我们怎么讲话啦，然后怎么样的，慢慢长大，我们有自己的意见之后，就开始跟他唱反调。他也不知道背地里暗自流了多少的泪，然后我们伤了他多少的心，然后我们才长大的。长大还不听话，更不应该。这就是好好的思维，母亲对我们的恩德有多大。扩大范围，一切六道的众生都曾经是我们的母亲，这样子来想，他们对我都有很大的恩德，就像母亲对我的恩德一样。可是他们现在正在受苦啊，在六道当中受苦啊，一切的众生，六道的众生，天道虽然看起来在享福，可是他福报享完还是在堕落，所以只要在轮回，只有苦没有快乐。阿修罗道的众生虽然有天的福报，可是嗔心大，嫉妒心强，没事情还要常常跟天怎么天人作战，他常常打败。漂亮的阿修罗还要嫁到那个天人那边给他们当老婆， 丑陋的自己留下来。每次打仗呢也都打败，所以他也是非常的恼怒。那身在人道的众生，那我们就感同身受了，也是苦不堪言啊，生老病死苦啊，不喜欢的人偏偏要在一起，叫做怨憎会苦；喜欢的人偏偏要分开，叫做爱别离苦。每天求这个求那个，求不到叫做求不得苦，还有五阴自生苦，人道也是很苦的，所以我们会才会想解脱嘛，是不是？三恶道当然不用讲，更苦了。地狱有寒冰地狱的苦，烧热地狱的苦，所以地狱有冷热的苦，哦，寒热的苦。恶鬼道有饥渴的苦，畜生道有互相吞食，被鞭打，被宰杀等等的苦。所以这六道众生都曾经是我的母亲，对我有大恩的，可是他们现在正在六道当中受苦，那我们怎么报答他们的恩德呢？我们念恩感恩就要报恩啊，那我们怎么报呢？我们知道啊，对我有大恩的，然后就结束了。可是你要感恩要报恩啊，那怎么报呢？想想我们怎么报答他们，希望他们一切的苦怎么样由我来代受，我一切的善行功德都给他，希望他能够快乐。这样的心情就好像说，你最亲爱的人生病了，你巴不得帮他病吗？希望他的苦统统由我来受没有关系，因为我最爱他。那同样的心情用到一切六道的众生身上，我就是这样的心情，所有的好都给你，那不好都给我，痛苦都给我，没关系，我帮你受，因为我要感恩要报恩嘛。那怎么来思维呢？怎么来练习呢？那我们就可以每天早上打坐，打坐观想。我们一定要呼吸嘛，哦，所以就吸气吐气的时候观想，把一切众生的恶业痛苦烦恼全部化成黑气吸入我们的心中，化空，很重要，化空，好，不然全部吸进来，哦，我不知道会不会真的就完蛋了。一切的恶业化成黑气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化空。吸气的时候吸一切众生的苦跟苦因，它为什么会苦？是因为有苦因，苦因就是恶业嘛，因为它造恶业所以会受苦。所以我们把一切众生的苦，苦是苦果，还有苦因恶业全部化成黑气吸入到我们的心中，化空。吐气的时候观想，把我们的乐还有乐因，乐是果嘛，乐因是什么？一切善业功德是乐因，因为我们有善业功德，所以才会有乐的苦的乐的果报。所以不管是乐的果报还是乐的因，善业功德全部从心中放光，好像太阳光一样普照大地。那我们心中放光，好像太阳光这样子，望万丈的光芒全部投射到一切众生的身上，好像太阳光一样从心中放光，照耀一切众生。吐气的时候做这样的观想，把我们一切的乐及乐因像太阳光一样从心中放射出去，照到一切众生的身上。 吸气，观想一切众生的苦和苦因吸入到我们的心中，化空。吐气，观想我们心中放光，照耀到一切众生身上，把我们的乐还有乐因布施给一切众生。这样做至少21次，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做自他交换。做完之后告诉自己，我今天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动的每一个念头，都是要利益众生的。提醒自己，警告自己，我今天就是在行菩萨道了。我今天所有的起心动念，到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是利益众生，念念不忘失菩提心，这样子去上班啊，去办事情。这是在定中修。那平常呢？平常也可以修。当我们发脾气，身心起来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一切众生都会因为嗔心造下恶业，然后受无量无边的苦。好，我这一念嗔心起来，赶快观想所有一切众生的嗔心怎么样，全部聚集到我的心中化空，一切众生心中不再有嗔念了，只是善心，只剩下善心，所有的嗔恚心全部汇集到我的心中化空。当然当下我的嗔心也化空了，我们这样子来做观想。所以发脾气没关系，一动到不好的念头，一想一切众生也跟我一样会发脾气啊，发脾气就造恶业嘛，然后就受苦报啊。好，我帮一切众生的这个嗔心的这个业全部吸过来化空，一切众生不再起嗔恚心了，这样子来做观想。当我们生气的时候，赶快转念头发菩提心。还有碰到有人伤害我，害我生病，害我生魔障的人或者是非人的时候，因为有一些是那个无形的干扰，看不见的那个非人，常常受到，感觉自己常常受到干扰，或者是我的怨敌常常伤害我，那我们怎么办呢？好，我们也同样的可以做观想。他今天这样伤害我，然后让我生病，然后让我生魔障，是因为我过去的恶业嘛？我曾经伤害过他，让他生魔障，害他生病，所以今天才会有这样的果报。那像这些非人，那一定是我过去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啃他的骨头，所以他今天才要来伤害我。好，没关系，我现在就把我的身体布施给你，我把我的皮剥开，剖开我的身体摊在你们的面前，你们看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你尽管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啃我的骨头，你高兴怎样就怎样来尽情的享受吧。享受之后，我们就观想他们身上的饥渴痛苦全部平息了，内心呢感到满足快乐，升起善心还有菩提心，这样子做观想。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这些伤害我的人跟非人呢，等于是促使我升起菩提心的 一个逆增上缘，对不对？因为如果他今天没有这样恼害我，我变成没有机会发菩提心，没有机会做这样的观想，所以是他促使我升起菩提心的最主要的原因，对不对？所以我应该把他当作什么？我的好朋友，对不对？因为今天如果没有这样的因缘，他不来害我的话，那我没有机会发菩提心，所以他实在是我的善友。那我平常有贪嗔痴慢疑，但是我没有发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最完美嘛，我修行修得很好啊，没有事情的时候都不会生烦恼，对不对？可是境界来的时候，贪嗔痴慢疑什么都出来了。所以今天是不是也是这个怨敌人或者是非人来提醒我说你还有嗔恚啊？因为他一惹我，我就生气了。那没有这个境界现前的话，我还不知道我的嗔心还在，我还以为我修得很好。可是你一来伤害我，我马上就起嗔恚心，那变成说你来提醒我，哦，我的烦恼还在，我的嗔恚还没有断。所以他等于来提醒我，来教导我的什么上师，对不对？所以他等于是上师，是佛的化身，然后来点醒我的。所以我们反而不但不会再嗔恚他，而且反而会把他当作我的善友，我的上师跟佛的化身。因为没有他的话，我没有办法圆满我的菩提心，我没有办法断除我的嗔心。因为感谢你来提醒我，我的嗔心还这么重，所以我要常常的发菩提心，然后来断除我的嗔心。所以你是我的大善知识，这样子来想，这样应该就恨不起来了吧。所以这个是在平常，平常都可以这样子来练习。因为我们常常会升起不好的念头，像我们升起贪的时候也可以啊，把一切众生的贪都怎么样融入到我们的心中，化空，希望一切众生都离贪。同样的，贪嗔痴慢疑嫉妒都一样，你一念烦恼起来的时候，马上就做这样的观想，那等于你念念都在发菩提心。如果你念念烦恼的话，变成你念念都在发菩提心，转烦恼为菩提的一种方法。所以我们就不会害怕还有烦恼啊，因为烦恼升起变成说我们发菩提心的一个很好的因缘跟机会。所以我们都是这样子来转修我们的心。那这些怨敌来伤害我的一切痛苦，我觉得非常非常痛苦，痛到难以忍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来害我呢？非常痛苦的时候也是可以做这样的观想。所以当这些妖魔鬼怪还有我们的怨敌来伤害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身心升起极大的痛苦的时候，我们也是同样做这样的观想，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和我一样身心受着极大的痛苦，那我就发愿让这一切众生的所有的痛苦全部积集在我的身上，由我来代受。我现在反正很苦嘛，那我就观想一切的苦都由我来代受。所以当我觉得身心很痛苦的时候，我就做这样的观想，希望一切众生的痛苦全部都汇集到我的身上，由我来代受，那他们就可以脱离一切的痛苦。所以我们生病的时候也可以这样想啊，我生病，哎呀，痛痛痛的要死，我们平常就脾气不好啊，然后就怨东怨西的啊，然后又说错了很多话，做错了很多事，然后动了很多不好的念头，我们这个时候就赶快来修菩提心。生病痛痛痛啊，希望一切众生的痛苦由我来代受，痛得好 越痛菩提心越大，继续的发，希望一切众生能够远离痛苦。我们看到一切众生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众生在受苦的时候，都可以做这样的观想，一切的痛苦都由我来代受，希望一切的众生都能够远离种种的痛苦。所以这个方法非常的方便，随时随地每一念都可以修，早上在定中修好，剩下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修，面对一切的境起心动念都可以来修，等于我们念念都在增长我们的菩提心，念念也不会忘失发菩提心。所以这样子来做的话呢，就不会有那个过失，就是忘失菩提心的过失，因为我们念念都在发心，念念都希望能够承受一切众生的苦，希望一切的苦一切众生都可以离苦得乐。这样子很快的就可以圆满菩提心，因为我们不会再升起弃舍众生的念头，因为我们希望一切众生都是无贪无嗔无痴，没有骄慢，没有怀疑，没有痛苦，没有烦恼，全部都由我来代受，这样很快我们的菩提心就可以圆满。如果我们见到空性来修这个法门，就是生意菩提心，没有见空性之前是世俗菩提心，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慢慢都可以圆满世俗菩提心，生意菩提心，当这两种菩提心圆满的时候就成佛了，就是靠这个法门就可以成佛。所以希望各位都可以早日圆满世俗菩提心，生意菩提心，早日开悟成佛。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